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李晓光被迫害离世，四川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陈平遭非法判刑两年，广东李德生被枉判四年，父亲李爱民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晓光先生，由于长期遭受中共警察、社区人员的骚扰迫害，于去年1月23号喊冤离世，终年69岁。李晓光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真诚善良。修炼前他身患乙型肝炎14年，同时还患有颈椎病、头晕症、肠胃炎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疾病都痊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李晓光于2005年张贴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被一汽刑警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大广看守所15天，后被长春汽车厂无理开除。李晓光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当时正值孩子上大学，他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2006年，李晓光遭警察绑架，十几本法轮功书籍被抢走，被劳教迫害。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非法拘留期间，李晓光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喝的是有泥的白菜汤，睡觉时是几十人挤在一张地板铺上，立着身且不能翻身。他还被强制从早上5点至晚上9点做奴工，做扎水果盘里水果用的竹签，使用刺鼻的胶水，被罚坐、罚蹲，不让说话、不让动、不让喝水，限制上厕所等。2013年6月，李晓光在长春龙家机场安检时，因发现他携带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被机场派出所扣留绑架，后被非法抄家。李晓光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局苇子沟拘留所10天。李晓光曾遭中共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在一次被骚扰敲门时，由于过度压力，他倒在门前失去意识，在医院抢救后失去自理能力。李晓光于去年1月23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3月17号，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被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7月26号，陈平因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两个不明真相的中学生诬告，在顺庆区莲池路被警察绑架。在中城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对这位高校女教师施暴，强行给她穿约束衣这种刑具，实施长达38小时的非法拘禁和疲劳审讯，采取饥饿和冷冻的方式对她进行刑讯逼供。第二天晚上，陈平被放回家，并被警察实施所谓的监视居住。半年后，警察将陈平构陷到顺庆区检察院。在检察院阶段，陈平一直在给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递交不同的材料。17个月后，检察院将陈平构陷到顺庆区法院。去年4月21号，陈平被法院非法庭审，顺庆区公安局检察院伪造了许多证据和签名。在庭审中途休息时，公检法三家关着门在里面谋划了好久，最后一开门就说休庭。今年3月17号，顺庆区某社区人员打电话叫陈平去一下，结果陈平一去到就被绑架，顺庆区法院人员当场对他宣判非法刑期。陈平的家人要求见人被拘，不准家人为他请辩护律师，警察声称如果请律师见陈平，就连律师一并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德生先生被广州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于1月11号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李德生的父亲李爱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将于3月31号面临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现年22岁的李德生 2021年6月在广州市海珠区一小卖部用30张一元真相币向小卖部朱某兑换了3张10元纸币，遭朱某恶告。随后李德生被海珠区华州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抢走电脑主机、打印机、 U 盘、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李德生当日被绑架到海珠区华州派出所，后被劫持到海珠区看守所。去年7月，李德生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年55岁的李爱民，2021年6月在家中遭海珠区华州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海珠区法院将于3月31号对李爱民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首都市民表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场迫害；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举办真善人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8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购物中心对面举行练功、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传单和征集停止中共迫害签名活动。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来到真相点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道：我们在中国的学校被洗脑说法轮功自焚，但是我爸爸告诉过我自焚真相，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说中国的学生过得不容易，包括我的同学都想出国留学，想留在海外。最后他勇敢地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并祝福法轮功学员一切顺利。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艾美说：我曾经在中国做过交换生，由于武汉疫情爆发而不得不提前离开中国。我热爱中国人民和文化，也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难过。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场迫害。曾两次去过中国的安妮是一名退休的乒乓球教练，当他走进真相点的时候跟法轮功学员说：我能感受到正面的能量，法轮功是好的。亚历克斯是芬兰瑞典人民党在今年春季选举中的候选人，他跟法轮功学员攀谈许久，他表示知道中国不同群体面临的人权问题，他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感到震惊，并祝愿法轮功学员们一切顺利。据明慧网报道，3月4号至12号，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皇家城市购物中心举办真善人美展，吸引当地市民前来观赏。观展者表示，画作充满了生命力，意义深远。此次展览共展出24幅画作，大部分是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泰国的华裔艺术家的作品。每幅画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描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故事，也有体现他们遭受迫害的真相。伊琳娜是一名销售员，她说美展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和忍耐。我们很高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切，听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艾琳娜是一位教师，观赏真善人美展画作后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展览，离开展览时你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光明的人，有一些东西值得思考，值得深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集体被罚受益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9日。我和贾同修一起被罚大概有五年多了，深感受益良多。看到有一些同修想被罚，但不知怎样做更好， 特别是自己单独被罚，好像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现在把我和同修一起被罚的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们学法小组开始有三名同修，这里用甲、乙、丙代替我们三人。刚开始被罚时，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我们三人先一起读三遍要背的这个自然段，由甲同修开始，他领读这段法，另外两位同修不看书，随着甲同修读法跟着往下捋，再由乙同修领读这段法，甲、丙两人跟着往下捋，然后由丙同修领读，甲、乙两人随着往下捋，这样轮一圈是三遍，领读的声音大些，跟随的声音小些，一人领读，两人背，可以多轮几圈，灵活掌握。我们是轮两圈，一段法大家连背带读，就是九遍，这时对这段法心里已经有很深的印象了。这时三人在一起背三遍，背时都打开书，哪儿卡住了随时看一下，三遍之后再根据各自的状态决定是否往下背，直到三人都能顺利背下来了再背下一段。背第一遍时不要要求太严，差不多就可以往下进行，这可不是糊弄事，因为我们三人中另外两位都是70多岁了，他俩觉得差不多了就希望往下背，而我是那种背得滚瓜烂熟才认为合格的人，所以看到同修这样我心里嘀咕，这也不行呀，这根本没背熟就往下背，那能行啊，本来没背熟就容易忘，再往下背前边背的更不知道是啥了，这不白背了吗？可我发现我错了，并不像我想的，实际是一点也没白背，虽然第一遍背过后好像都忘了哪一段，也没记住哪一段，也没背流利，可在大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第二遍背法时，第一遍背法的基础就显露出来了，难度大大减轻，背得快了，读几遍法就可以背下来，觉得法容易背了，简单了，这时信心倍增，就很愿意背法了，这样一遍遍背下去就可以了，这时背法不用翻书了，直接背了，以前一段一段背，现在两段两段的背。我现在觉得第一遍背法不要要求太严格，那样会很吃力。我们一次学法只背两三段，有同修会觉得老背也看不到成效，大陆老年同修多，很多人对背法有畏难情绪，如果标准设得太高反而让同修望而却步，所以要根据同修的具体情况决定做法，让同修能看到成效，有成就感，越来越有信心。这样第一遍背完，大家看到自己也能背法了，都高兴，更愿意背法了，越背越喜欢背。这样背法进门容易，渐背渐熟，很适合不常背书的同修。集体背法还有一个好处，互相促进，不容易被干扰。一个人背法状态不好时容易被魔干扰，有时一小时也背不下来一段法，有时读来读去也不知道读的啥，集体背法不存在这个问题，魔干扰不了，就像集体学法一样，很自然就背下去。还有一点，每次背法不要复习前面背过的法，否则一个是进度非常慢，再一个是你越复习发现需要复习的越多，最后就根本进行不下去了。前面背过的忘了也不用担心，等背完一遍后再回头背第二遍，一直这样背，每次都能按顺序完整背完一本书， 这样效果最好。我想小组背法有一点要注意，背法不像学法那样每个人轮流读，而是几个人同时背，这样发出的声音大一些，所以要考虑安全问题，也不要干扰到邻居。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人多人少都没关系。刚开始三人一起背，后来丙同修因故离开，我和乙同修俩人坚持背法至今。还有一个体会是，背的瞬时越背越入心，背上一句，脑子里自动出现下一句，法像水一样流出来，背的什么杂念都没了。那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一念带万念，脑子里全是法，只有法，其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背得不顺的时候也有，本来很熟的一段法突然背不下来了，不是这卡壳就是那卡壳。这时我们就停下来仔细看看，这段法讲的是什么？师父指出的是哪颗心，哪种执着？因为这就是师父在提醒我们了。找到后，马上清除，再继续背，就又顺利了。背法时越背越快，不自觉就加快了，因为嘴高频率不停地张合，所以背一阵会感觉很累。这时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想起什么就说点什么，这时就是我们各自向内找的好机会，从中自己会发现自己的执着，也能彼此指出各自看到的对方的执着。这也是师父借用这个时间让同修之间相互点化。我很珍惜这个找执着的好机会，我们都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述，从而认识到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同时也提醒同修有什么执着，彼此真诚坦荡，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每次背法回来都收获满满，法也背了，执着也找到了，心里很踏实，觉得每次都有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越背越爱背，我们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集体背法的效果和收获是在个人背法中很难达到的，受益确实匪浅。写出我们在背法方面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一颗救人的心，在小区发真相资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日。2022年3月初，同修来我家说他们小区物业调换，来一波新招聘的，相对麻烦少些，希望我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其实前两年我已经发过一遍了，我想既然同修来了，可能还是需要我去做，因为毕竟又是新的内容，我答应了。下午发了三个整点正念，求师父保护。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不愿意周六或周日出去，因为休息日人多，可是时间不等人，说不定哪一天新物业的人就上班了。突破观念，加强正念，晚上7点半，我带上120份资料出发了。虽然同修说了物业不管，可是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们小区摄像头没有死角，网格摄像还在运作。我戴着帽子直接上了楼顶，开始发。第一栋楼还很顺利，在发第二栋楼时，每层楼都有门， 有的门用电动车挡着，我得迈过去，有的堆着杂物，害怕弄出动静，有的门一开还很响，又有的刚刚把资料挂门板上，狗就叫，我赶紧下楼。在下到最后楼梯时，电梯开了，正好一个年轻小伙子和我打个照面。他可能想我天黑不坐电梯，走黑暗楼梯不正常。我不慌不忙往外走，他跟着我。走了一段，我到路灯下不走了，好像在等人。我用眼睛看着他，他就往另外的路口走了。我继续发，一个多小时后发完，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继续做资料，整点发正念，又换了另一套衣服和帽子，继续发。回家后，下午继续做资料，还是整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晚上，我又换了另外一套衣服、帽子，又出发了。我有同修家的电梯扣，可以直接进去，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想是邪恶干扰，还是师父不让我去呢？我心里求师父，可是还是找不着。我心里对师父说，今天该我去，楼门口就开着，不该我去，门口就关着。我到那一看，正好有一个人出来，我赶紧跑过去，心里谢谢师父。进了楼，继续发。两天去了三次，共发了不到300份，几乎是一家不落，感谢师父保护。等到封城以后，他们小区也发现了病毒，但是没有封楼梯口。同修说，刚刚发的真相资料净化了空间场，没有人隔离。2022年3月中旬，我从同修家拿了好多肠都不干胶。一天下午，我突然想发出去，因为资料多，我想要是下点雨或者雪多好，恶劣的天气外面没有人，真是贴的好时机。下午我整理不干胶，当我做到一半时，就是三点，开始下小雪，雪越下越大，两个多小时有半尺多深。发完六点正念，我出发了。先进了一个封闭小区，走半道时我就求师傅让我进去。快到门口时，有一个人推着电动车进门口，因为雪大，他走得慢，我正好赶上溜进去。雪太大，人很少，一个楼梯口我贴了三张不同内容的真相粘贴，一会儿就贴完了。我又走入另外一个小区，打着伞挡着摄像头，挨楼道口贴，还是三张不同内容，又贴完第二个小区。我又奔第三个小区走，这个小区是政府开发的，里面都是政府机关的人。我过去发过资料，只有拆迁住户的楼可以上，但是后来拆迁的楼也上不去了，别的楼根本上不去，而且每个楼道里里外都有摄像头。我始终惦记着那里的众生，今天是个机会。深一脚浅一脚，雪往靴子里灌，我也顾不上，看到人我就先让他过去，一会儿再回来。当走到大理石地面时，当时我不知道，还摔了一跤，帽子甩在一边。我说邪恶想迫害我，妄想。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我爬起来，抓起帽子，抖了抖雪，戴上，腰部也进了雪，感到凉。我顾不上继续走，直到贴完，用了两个多小时，雪也停了。回来后裤腿都湿了，可心里踏实，因为我按师父的要求做了。2022年7月的一天，同修给我一包真相不干胶，内容是三退保平安和中共活摘器官等内容。我本想把720这个日子过去再贴，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热，还有邪恶疯狂跟踪、骚扰、抄家、绑架大法弟子。人的观念是，邪恶也知道7月20日同修会出去挂条幅、贴不干胶，会在这一天蹲坑，我想避开这一天。可是这一天到了晚上，突然有风，很凉爽。晚上不到八点，我整理好出发了，我求师父保护弟子。我来到一个小区，在门口守着，求师父让我顺利进门。正好一个少妇拿着门禁卡进去了，我顺便跟了进去。 我只顾看马路或路口的摄像头，却没有注意楼道里有摄像头。当我发现时已经进来了，只好贴了。第二个楼道口还有摄像头，我把资料贴在外面，心想不管怎样，这个楼栋的人也得救呀。到第三个楼道口，里面没有摄像头了，可是外面的摄像头对准楼道口，我就求师傅让他看不见我。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不走，我只好拐到马路对面高楼，等把高楼都贴完了，再转回来把剩下的都贴完。我又去另一个小区，这个小区不但摄像头多，还是大个儿的。我当时思想纯净，没有被举报跟踪的概念，就是救人。奇怪的是，大门我轻轻一拽就开了，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我以为就是这样的，但当我刚进另外一栋楼时，感觉后面有人，我停下来，假装遛弯，没有想到他是按着密码进去的。我明白了，是师傅在帮我，我只有救人的心，一切都是师傅做好了铺垫。来回两个多小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感慨，既要转变观念，又要正念正行，更是要感谢师傅的保护加持。我觉得2022年的720有意义，今天我没有白过，心情有点激动，也感觉救人艰难。无论如何，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心里觉得踏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风控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7号。2020年正月初五，由于武汉肺炎，我居住的小区也封了，只留一个出口，有三四个人把守。我想我得去救人，不能在家待着。初八那天，我装了40份真相资料出去发，可去了几个小区都有人把守，马路上也没见几个人，只有巡逻车在到处窜，上面的人还不时地扭头看我。我想怎么这么严了，得赶紧想办法发出去。我找了两处很隐蔽的楼座发出去了。回到家，未修炼的丈夫说，别出去了，村委每家发了一张通行证，每三天只准一个人外出，还得说明干什么，还有时间限制。还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不准外出，不准串门，不准走亲访友，真是搞得人心惶惶。那几天我也有些担心，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看到了我家的客厅全部充满了白色气体，那白色是通透的，我的整个身体都融在那气体中。啊，我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不用怕，我们练功人有功的防护。既然出不去，那就多学法吧。可过了几天，我又想，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有多少人还没明白真相？如果被病毒夺走了生命，那该多么令人痛心呢？我尽到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了吗？我规定自己每次出去必须发资料，楼道进不去就往车上发，往能进去的地方发。同修给下载的真相期刊特别好，有疫情特刊、祝你平安、人生平安即是福，内容正适合当前情况。有一天，我正往外走着，看着前面把守的几个人，突然明白了我做的那个梦。2019年腊月26日那天夜里，在梦中，我和两位同修来到一条南北通向的宽阔的大河，河的两岸有一座4-5米宽的大桥，是沙土铺的那种桥， 我们刚走上去，对面急匆匆地过来两个男人，慌慌张张的，还不时地回头看，很害怕的样子，从我身边过去了。我心想，什么东西吓得他们那样？我抬头往前一看，发现在桥的东头，有四条像蜥蜴一样的大动物趴在那里，挡住了去路。我怔了一下，随即大喝一声，闪开，给大法弟子让路。随着喊声，那几条动物开始爬动。当我们走到东头的时候，那些东西已经不见了。我说，哦，都下到水里去了。随即我也醒了。当时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觉得自己在梦里正念还挺强的。原来师父提前就点化我将要发生的事情。在另外空间，就是那些邪恶生命操控世人，阻碍大法弟子救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开始重视发正念，增加发正念次数，清除小区看守人员背后的邪恶生命，不许他们阻挡我出去救人。每次出去发资料，我都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保护。进村的路口有人把守，我就到旁边把电动车放外面，从用网拦着的地方钻进去发。遇到人就送他们一份小册子，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躲过瘟疫保平安。到远一些的村庄时，我就一路背法，彻底清除那些破坏大法、阻碍众生得救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每次都很顺利。由于我重视对把守人员发正念，每次外出时，那些人有时在板房里打扑克，有时闲谈，出口就设在板房与栏杆之间，看到我出去也没人拦，反而在我回去时，有个人几次向我要出行证，我都说没带，他说再不带就真的不让我进去了。我笑着说，那谁做饭呢？就这样，我家的出行证一次也没用过。丈夫从正月16就上班了，有单位开的证明，中午不回家，我和儿子吃饭也简单，家里过年的东西充足，不需要费时购买。这样我除了发资料、装订小册子、洗衣服、打扫卫生，中午睡一个多小时的觉，其余时间都在背转法轮。我想试一下一个月能不能背一遍，所以我每天必须背十几页，其中第五讲我一天背了23页。有时背法也很磨心，有些长段得反复背一个多小时。每天晚上我都是发12点正念再睡觉。我很愿意背法，舍不得浪费时间。就这样，从正月16到2月16，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同时也没耽误发资料救人。那段时间觉得很充实，每天脑子里装的都是法，心性也守得住。随着疫情的缓解，高层小区看管的也不那么严了，虽然有人把手登记，好像是摆样子，我就从另一侧很自然地骑着电动车进去，乘电梯从最高一层往下发。听到有进出电梯的住户，我就在步梯里站一下，听到没声音了就继续往下发。如果碰到人就打一声招呼，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同时我注重到较远的一些村庄发放，贴不干胶真相。有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来到一个村子的大街上，推着电动车从东往西走，心里想着先发哪边。这时前边有三四个人在喊我，向我招手，好像知道我是发资料的。我应了一声往前走着，突然旁边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位大叔，边走边说，给我本看看。我说，这些你都看了。他不听，就自己伸手从车筐的兜子里往外拿，拿出一本对我说，你看看我哪里都看了， 这本我就没看。我一下醒了，心里很感动。是啊，众生真的都在等得救啊。我只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慈悲加持点化，让弟子在疫情期间没有放松，继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店里讲真相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英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号。我用学法后身体的变化、道德的回升、心性的转变，向亲朋好友、来我店里的顾客弘扬大法、讲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为案，使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法。有时也出怕心，在外面讲，假如有人图谋诬告还能走，我天天在店里讲怎么走啊。我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我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店里的空间场，请师父给下诏，让有缘人来我这儿听真相得救度，邪恶进不来。我也向内找自己，没顾客时静下心来学法背法，以便更好地讲真相救人，珍惜师父给的这个修炼环境。有一次给一个顾客讲真相，他默默地听了很久，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仔细一看，他的皮带上有公安两个字。我心里一惊，我说：你看你今天当官，明天不当了，和我一样的都是平民百姓，更需要平安。只见他脸一红。我又接着说，你能听真相，说明你是一个好人，是个善良人。其实有好多警察、公务员，甚至高官早就退了，人家不说，你也不知道，但人家明白真相，保了平安，这是大好事儿。和他聊了好多，最后帮他起了化名，做了三退，他走时还连声说谢谢。2011年冬天，一天我正在发正念，谁是老板？我是。我说着站起身，看到是个警察。有人举报你给人退党，我来看看谁不好好做生意。某某党给你钱，你还反党。他说这话，一看到墙上贴的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的年画，上去就要撕。我马上制止他。为了不让他造业，我把画拿了下来。当时我想给他讲真相，可头脑一片空白。他转头问我儿子，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吗？我儿子说，我信，我信。这个警察立即耷拉着脑袋说，愁死了，愁死了，转身就走了。我又是害怕又是自责，怕的是他再来骚扰，自责没有给他讲真相，心里堵得慌。回到家晚上学法，我对师父说，师父，我行，下次我一定做好。我发正念，否定九十里的一切安排，今后讲真相一定讲到位，不马虎，不急于求成，让众生真正的明真相，得到救度。第二天一开门，来了五位协勤，一看墙上我贴的真相画报，就说：你接下来贴你家里去吧，610头子要来市里检查，别给我们找麻烦。为了给他们讲真相，我就接下了画报，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从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425、720，再到天安门自焚伪案和江泽民的反人类罪，一直到三退大潮，朱一人过去是地主的家庭，啥都不是外，另外四个人全都做了三退，临走时连声说谢谢。中午时那个警察又来了， 看到我屋里墙上有红银诗词，就要去接。为了不让他造业，我发出一念病，他立即就站那儿不动了。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别给我讲了，我都知道，以后有生面孔的不要讲，别给我找麻烦。说完就走了。我激动地说，谢谢师父加持弟子，保护弟子。每天接待的顾客天南海北都有，为了和他们拉近关系讲真相，对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爱好信仰、风土人情及土特产品，我都要多多了解。同时自己的产品尽量做到物美价廉，使到店里的顾客花少钱买到好东西，同时听到大法福音。现在邪党的无神论、进化论邪说毒害了几代中国人，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相信，就信钱的邪党文化灌满大脑。针对这一现象，我请师父加持弟子给我更大的智慧，解体这一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一天，一个男孩进店里，他先看款式，我就发正念清理共产邪灵和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因素，再和他搭话。有30岁吗？33了。和我家孩子一般大。我经常和我儿子说，你妈妈今年58岁了，自己做生意30多年了，没欠谁的钱。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多大的压力，车贷、房贷，干大半生都还在还账，还共产党的账。谁是奴隶，谁是奴隶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男孩接上说，共产党最坏了。我说，所以老天要灭他，趁机就讲了三退保平安、大法红传等真相。男孩挺高兴的，都接受了，最后做了三退，高兴的走了。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更加珍惜师父给的这个修炼环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10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六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离师父讲法还有3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 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两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十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一二三十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三，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2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 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Yea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